然后大家的功课越来越多了。嗯，这课结束以后有一张去影音的，要给大家参，参到下个星期再说。哦，不过我们讲四圣地的时候，这个已经不是我们人间的事情了，这是阿罗汉的事情，所以可能会很多人对这个解脱哈，要逆生死流这件事情，可能会有很多人会开始不相应。啊，这个世间里面都在无欲里面打滚的，很难跟这个离欲哈相应了。啊，这个我们如果知道的话，我们很多事情就无所谓，我们没关系。好，那我们如果了解佛法，我们再回来看这个世间里面现象界，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这一回事。普里有一只狗啊，啊，普里有一只狗是在那个守着一户人家。那只狗，他看到路人从远远的地方过来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一些动作。做了什么动作？开始吠。包括每天会去的邮差，他都会这样吠哦。邮差天天为他送信，他还是这样跟他吠。听到摩托车声音来，五十公尺外听到那个声音就开始吠啊。然后到他家送信来给他，也马上吠。然后过了家，送信到隔壁家，还是在吠。走的五十公尺，阿个在吠。哦，那只狗，不是刚刚在吠了呢，因为守着家的那只狗就是链子绑在脖子上嘛。那个一直吠的时候，那个狗又这样冲出去要咬路人啊，不管是邮差、人师傅去，他还照样吠的。就这样，你可以想象吗？他这样一面冲出去要咬人，一面这样大声在吠那个路人到他家的人，你知道他多辛苦？可以想象，王燕子可以想象吗？哦，可以想象，好。你可以想象他的脖子可能要给那个陈斌居士整椎了，脖子用链条绑着，然后一直要冲冲冲，你看多辛苦多累，会到他的声音都沙哑了，会到那么喘。我站在那边不到五分钟，他这样一滴的不一样。然后人走了以后，他在那边做什么？口吐白沫，一直这边流口水，不是我们这种流口水，一直在哈哈流，一直流那种状况，你知道吗？不是热天气那种流口水，那个好像快断气的那种，你可以想象那只狗多可怜，为什么这么辛苦？狗知不知道苦？他在苦中，他不知苦啊。不知道苦的人，他会不会想要离苦解脱？不可能。他第一个不知道苦的人，他会不会想要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苦？也不会。哦，知道苦的人，他进一步想要知道苦的原因在哪边，那就有因果观念了哦。他这样有因果观念，他才有机会，做世间的善的人，但是他没有，一点的穷，奇怪嘞，命还很长，听说他活了好几年，还是这样。那你看到这种众生的样子，你又为他悲悯他，慈悲他，他这么辛苦过日子， 然后再回来看看，看看我自己，我们是不是很像那个狗一样？如果那只狗没有绑在那边的话，它做什么事情？细跪拉拉蛇。好，看到人的不一样。像我早上去走路的时候，走在那个乡间小道，哦，一只狗冲出来，然后另外一只狗也跟着这样跑出来，就跟你吠，跑到你面前好像咬你，又不敢咬。然后那个很像我们，我们有时候跟人家一个眼神不对，哦，一句话不对，然后就吠了，是不是很累哈？哦，跟外人不会，然后跟家人崩差能的，就这样吵一吵也好。那有时候像狗一样到处跑，哦，会有这种现象。同学之间会不会这样？我不晓得，我都没有听过什么信息，改天来做一下调查，看看会不会有这种现象。希望没有哈。好，这是。我们看到这个狗的可怜相，我们学佛就是能够反过来看看自己，我到底有没有这种情形？那这样才会跟修行相应，才会跟苦集灭道这个相应。好，好，那我们知道要知苦，要离苦，有智慧的佛弟子要找苦的原因在哪里？啊，苦的原因。在阿含经用比较简单的，在无明之下，我们去贪爱五蕴，好，所以三个字比较简单，叫五取蕴。好，对五蕴的执取叫做五取蕴，没有执着贪爱五蕴，是那个五蕴只是五蕴而已。这两个定义要很清楚，五取蕴，取是执取的取，好，那。五蕴是色受想行识，五取蕴就是对五蕴的贪爱执取。好，那五取蕴这个要很清楚，恐怕没有人会教你这件事情。阿含经佛陀说的。好，那为什么会贪爱执取五蕴？因为无明，在无明之下贪爱执取五蕴。好，那还好我们有听过五蕴跟白法，从白法里面了解，哦，原来五蕴是这样归类的。那这样以后你就知道说到底执取了什么。对于色法里面是不是五根，还有五尘加法尘就十一个了。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对五根，所谓这个自己的身体的五根，眼耳鼻舌身的贪爱执取，那对于 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的贪爱执取，哦，贪爱色法，再来贪爱那个心法的部分，就是受想行，还有对这个心意识也是这样贪爱。为什么这样？因为无明，在无明之下这种贪爱五蕴，所以为这个五蕴造业，不管是善业恶业，然后就这样生死轮回。好，这个我们在这种这么简单的了解之下，如果能够体会的话，很应该很容易入法了。要解脱就不会觉得不会很困难。啊，有的人他会讲一些你听来你会觉得这种很难教人。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人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教？有人这种观念哈，星期六、星期天下去台南。碰到一个，一个算亲人呐，啊，当然他也有皈依了哈，然后再跟他讲那个佛法的时候，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就是“知道是知道，就是做不到”，你会不会这样讲？如果你这样讲，叫做我慢，叫做增上慢，知道吗？摘的摘的这边搞，那个叫做慢。知道说自己知道的人，那已经是慢了。
为什么？如果知道的人，知道法的人，那就已经见法了，最多七世，天上人间七世，你就可以解脱了。但是一般人，我们都没有见法，甚至我们听这么多，我们只是观念上的理解，而不是真正的见法，所以还不叫做知。但是平常人都说我知道，知道是知道，只是做不到。真正知道的人就开始可以行了，虽然还不一定到达涅槃，但是已经看得到涅槃是什么呀，那应该走得很安稳。这个事情我们要很确认，不要常常讲说我栽的栽这边搞这些事情哦，不要常常这样慢心。然后如果你说、哦、我知道了，人家在跟你讲法的时候，你说我知道了，只是做不到，那这样没有人要教你，因为你知道了嘛，你知道我还教你做什么？不需要了。哦，这是我们一般人很容易犯的一种毛病，要很谦虚，我、哦、自己其实还不晓得。哦，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大部分的人听到大师是跟他这样讲的时候，都会起嗔。因为大师是好像在否定他的那个慢啊，所以他通常都会起嗔，啊，起嗔的就不要理他了，随他自己去吧，啊、哦，他去老实啪啪照黑也带起，好，那所以现在我们再回来看佛法里面讲，什么叫无明？无明在般若经会讲到无明颠倒，啊、哦，会比较简单的定义，不过在阿含经通常开眼的比较详细。哦，详细有详细的不足的地方，详细的说了还不够详细，因为要正面表列的话，表列不完了，知道吗？好、哦，这是雾峰，好、哦，这是台中，然后你能够把全世界表列完吗？很难这样表列的。你如果负面说法的话，还易于那个一言以概之，好像比较容易，好、哦、那个颠倒之下就叫做无明，好、哦、那这样的负面的表列的话，可能你还比较清楚一点，不过但是不会很细腻完全了解，所以这个要佛法的长时间的熏习比较深入一点才知道。但在经里面会用到的就是四种颠倒。我们如果去了解什么叫四种颠倒的话，然后再回来观自己的情形，那我们颠倒为什么？啊，五蕴、色受想行识这些，不管是内外，这一切通通是无常、不净、苦、无我，结果认为它是常的我净，那个就叫做颠倒。就是在无明之中、哦、四种颠倒。那这种情形之下，用平常的话叫做以不净为净，以无常为常、哦、以无我为我，以苦为乐，这四种颠倒如果真的透彻了解的话，要解脱就有希望、哦、如果透彻了解就知道自己的状况在哪边，那我们以最平常来讲，上次我们提到的那个一只狗在路边，它看到一个大便，它去吃它，那是什么？不清净的大便，以为它是清净的，所以去吃它。哦，那是以不清净的为清净的，那就贪爱它，贪爱它以后就去吃了。哦，就是以不净为净。那一讲到解脱的部分，会跟我们现实里面我们的概念里面是刚好反过来的。那如果我们在家的话，有很多谈到这个地方，你会觉得很多不一样的啊、哦。在佛时代里面，阿难尊者有一次跟一个叫做多奇多比丘，两个一起去托钵。那这个多奇多比丘 在路上托钵的时候，他看到、路边有一个美女，很漂亮的，就一看，心里面心动了、那起一个欲望。那比丘他还有观照的时候，他看到这个美女，他赶快跟阿难尊者讲：“我的心好像鼓，好像在打鼓一样，叮叮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有没有我们在起欲望的时候会有这种现象吗？好，那个尊者赶快，赶快救我！还好善知识在一起的时候都谈这个，不会谈说对啊，你看他那件衣服穿得多名牌，他长得多美，不谈这种东西。这时候比丘阿难尊者就跟他讲，你要观他身不净，观了以后，你就可以熄灭你的欲望。世尊教我们要观36种不净，你赶快去观。那这个多奇多比丘就听阿难尊者的话，他不要再托钵了。托钵得到的食物吃的还是这样而已，还欲望还没有熄灭。阿难尊者代替佛陀跟他说法，给他一个法食，吃不重要，法比较重要，所以他赶快回去精舍，然后就开始做观。他观世尊说，这个身体有36个不清净的地方。从我们上次观的32分身也好，从法毛爪齿皮、肉腱骨髓肾，一个一个这样观，一个一个观观观，观了以后，每一样都是不清净的，没有一样清净的。那在观以后，这个身体，我到底爱了那个女众的头发吗？毛发、皮肤吗？指甲、牙齿、里面肉、心、肝、脾、肺、膜，都不是。那这样，我爱了一个什么东西？结果，他找不到爱所支持的一个对象，所爱的对象，原来那个所爱的那个是一种错觉，真是无明。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欲望就熄灭了。然后他想说，我这个欲望是怎么生起来？欲望是在这种无明之下，心跟心一直这样相续生。一直你越是意念他，越是想他，他这个欲望就一直越来越增长，越来越增长。然后我已经看到他不清净了，这时候欲望就熄灭。他发现他的欲望没了，每天又再继续加工用行，继续修，就证阿罗汉。那阿难尊者正出国，在路上托钵，他回去不要吃饭，然后去观观观，以后就证阿罗汉。我们看到像这个例子，他已经本来是把不清净的美女当成清净了，所以他起欲望。他如果没有阿难尊者在旁边跟他说法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去跟他讲几句话，然后就带回家，再来就还俗，还俗以后，像我们在家那么忙，对不对？忙着家庭，忙着事业，面对很多无常，然后就很多苦。这是我们这样推敲，你就知道是不是苦跟集，苦集知道吗？那怎么样能够解脱出来？他看到这个苦，所以他修道，他回去观，观了以后，欲望熄灭了，没有贪爱心了，所以是不是昧都解脱？单单这样就可以解脱了。好，那我们看到一个这个例子，其实我们平常就可以做观了。我们不只是九点以后开始在观而已，这个地方就可以观了。那 当我们做三十二分身这样观的时候，有没有观到点什么东西？那个当时有一个婆罗门女，哦，长得很美，那她的父亲很骄傲嘛，我的生的女儿天生丽质男子气，哦，生在婆罗门家，父亲很难舍得掉她的，所以就很骄傲，骄傲以后就跟人家说，我的女儿是全城市里面最美的，然后跟人家打赌，哦，多少钱交换，每一个人不敢说他的女儿比别人还差的，所以他还是认为自己的女儿最漂亮。当他这一家经过那一家都是赢钱的，后来去碰到佛陀，佛陀说你的女儿一点都不美，哦，佛陀你太看不起人了，啊，佛陀要说个道理出来。好，佛陀跟他说道理，佛陀说你女儿早上起床以后做了什么事情？上厕所啊。她上厕所大小便美吗？清净吗？哦，不美不清净。她要不要灌洗？要灌洗啊。为什么要灌洗？因为她流的汗还有眼屎还有口腔里面刷牙刷掉东西，要把它刷掉，表示你不要的东西才要刷嘛，因为它不清净了。所以它美吗？嗯，不美。它洗澡做什么？是不是把不美不清净的东西洗掉？对啊。那你觉得它美吗？欸，不美咯。好，那你这样观过以后，女儿美还美不美？不美。啊，那你承认不美就好了，佛陀又不是要钱。好，好，这样以后可以开始承认，我们平常所看到的美都是不是真的，看到的清净都不是真的，所以我们众生是以不净为净。那如果能够看到这个不清净的，就从本来以为清净的地方解脱出来了。好，就像我们在看，这个世间里面什么东西很美的。哦，很亲近的我们才会觉得有需要爱他，如果知道他不亲近我们不会爱，不会爱就从这个地方解脱出来。好，哦，那这是我们颠倒是什么状态，那这样叫做不颠倒，看到他不亲近就 不会颠倒。好，哦，这是第一个。好，我们不要在这个地方对自己做观以后，会不会有人产生说，哇，以前我觉得是很美的我怎么现在都不美了，以前觉得很亲近的我现在不亲近，会很沮丧。哦，修行里面真的我们已经到要解脱的地方，这个地方就要很真实的去看到它。哦，不要抱着我在修行，抱着我在修行修不了行了，会越来越颓丧。哦，如果不会抱着我的时候这样修的话，你就真的会得到快乐。好，第二个例子，我们看到的是以无常为常。啊，以无常为常，所以在这种颠倒之下是会起烦恼会造业的。啊，什么是无常？我们在经里面有讲到波斯匿王的母后的事情，这个事情可以跟我们平常生活里面很相应的，啊。那一个有智慧的人，有一个有智慧的善知识在旁边帮忙的话，可以让我们能够离苦，因为我们平常有时候很难意念到佛法是什么。那波斯匿王他的母后跟这个国王感情是很好，哦，因为自己母亲。那母后死了，大臣知道说，如果让这个王知道母后死了以后，他已经伤心到很痛苦。所以怎么样能够让国王不会那么伤心，然后他就去安排一场，哦，跟国王讲说，哦，我们今天，可以到城外去游猎。那国王当然好啊，因为我们一般在家嘛，在家都会有这种现象。然后这个国王就说好，他到城外游猎。然后大臣在城门那边安排一场 有人过世，那当在做这种过世的这种人死的又的这种要做一些告别式的出殡的这种仪式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音响。那国王听到这个音响就问，就说这是什么？哦，人死了、啊，那全家在哀悼嘛。那换那个大臣跟国王讲说，我们是不是用我们今天出城里面的那500辆车上面的宝物，去跟阎罗王换，把这个人换回来，把这个死人换回来，好不好？国王讲，那怎么可能？哦，那不可能了。那我们用那个我们国家的500头像跟他换，跟阎罗王换，好不好？那不可能。用500个美女跟阎罗王换这个人换回来，那不可能。用我们国土跟他换，那也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人死不能复生，人死不会再活过来的，死的就是死的，哦，生灭了。好，那有智慧的大臣这个时候就跟国王讲：“大王啊，你的母亲、你的母后已经死了。啊，我的母后死了。哦，你真是有智慧。如果你没有告诉我，没有提醒我说人死不能复生，哦，无常是世间的法则，那你用这种善巧方便来帮助我的话，我现在已经听到母亲死了，我已经痛苦的要命。哦，那还好你让我先意念到人死不能复生这个无常法，所以我现在不会执着为常，我知道无常法，我不在颠倒之下，我面对他接受他。你这个大臣真是有智慧。那如果说波斯匿王他没有想到无常法的话，他还在想说，哦，母亲可以活到80岁、100岁、120岁，他能接受他的母亲过世吗？他不能接受。哦，那就是说他对母亲是越来越爱，越来越爱之下，他只有面对无常的时候就会痛苦。哦，如果那时候像秦始皇一样赶快去找一个长生不死要把他救回来，哦，那时候就很难。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平常都是比如说现在的状况之下，会不会我们还是觉得说现在还活到40多岁，大概我还可以再活到40几年，家家可以抽到活100岁。有没有人想过说也许那个一个口水卡在喉咙的时候一口气就不来了？没有人愿意这样，也不会有人愿意这样想。想到死多痛苦的事情，不要告诉我这件事情，对不对？没有人要听到这个事情嘛？为什么？因为希望长恒的生命存在。所以你看这种心理状态就表示说众生是以常为本质，没有人会想到无常，也不愿意面对无常。所以看看这个就知道，还好当能够面对无常不再颠倒的时候，那个一切事情都可以接受它。哦，那这个时候不是解脱吗？如果不能面对无常的时候都以为是常乐常恒的，那这样不是苦集？接受无常，面对它，接受它，那就解脱了，就是灭了。哦，这个苦集灭，当然这是小事情，比较简单的，但是真正要能够就近的这样得灭地得解脱，还必须要修道了。我们通常说啊，没什么啦，随缘随缘，不要听到只有讲随缘这两个字你就觉得我现在这样 就好了，那是错的。哦，随缘是对，但是，哦，要讲修道，哦，要修行，哦，不是只有随缘就没事，哦，剩下时间做什么？要修。很多人都只有，哦，没事没事，然后整天晃来晃去，他 他叫随缘，那错了。好，那这样的话我们还要出家吗？对不对？出家就是要把握时间，把握生命修，在修道里面用功了。那我们在家为什么会那么，在家你也可以说我随缘去工作，随缘去听歌，随缘去卡拉 OK， 哪有这样讲法的？好，那这是颠倒里面的，在把时间把自己的身心都当成很长远的，不希望面对老，对吗？不愿意听到老这个字啊，你不要告诉我我会生病，告诉我生病，那我这种无常很苦，不要告诉我，我不乐听。你如果不愿意接受这个会老会生病会死的话，那表示你自作长了，这样哦，那在颠倒之中，这是第二个颠倒啊。第三个颠倒是以无我为我啊，这种状况之下也是我们平常很容易，只是我们都看不到什么叫做现在我活在我中，哦，乐在我中。那个有没有人照镜子的时候注意到镜子里面没有我？很少啦齁，照镜子的时候，哎，你看今天比昨天漂亮，哪有可能？天天在老化怎么会漂亮？好，气色可能好一点，但是没有越来越漂亮的，越来越老，哦，渐渐的老。那个去台南做法会，那边的居士看到大师是，哦，居士都是很好，讲话很好听的，十多年的那个师傅，你越来越年轻，气色越来越好，你看都相都变了，不要听到这种好听话，你就掉在人家讲的好听话里面，啊，以为那个我都一直保持这样，把人家呢所讲那个我还比以前更好那个，哎，像这种话，你如果栽进去的话，那你就是以无我为我了，你不晓得它是原生原灭而已，以无我为我，那这时候的状况就会像我们夏天的时候，我们如果家里面有供那个佛堂香堂的话，哦，上面如果一盏油，那灯光一照出来，蚊子飞过来的话，他看到他也会飞到那个灯光那边去的，当然他也会看到水还是说油里面有盏灯，但是他分不清楚，他会以为那个油或者水里面的那个灯光也是上面那个灯光，所以他就飞过去了，飞过去以后他要去那个灯光嘛，一头栽进去，他死在水里面，对吗？有看过吗？很多夏天的时候特别明显，哦，那这个就是以无我为我，他是我吗？他是真的灯光吗？不是，单单很真就掉进去了，以无我为我。好，这个在我们平常例子里面很多，好，这个要详细解说的话就很长远。那这个身体是我吗？就我们前三个礼拜都在做这种解析，色受想行是我吗？但在这里面认为是我，所以被批评的时候，被批评说你头发多了一只白头发，头发多了一只白头发以后，这个我哦，被批评以后就会生气了，是不是？啊，这个以无我为我啊，哦，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会像那个。那个蚊子，哦，看到水里面的光以为是真的光，然后一头栽进去就死在里面，哦，这是这种情形。那这个地方我们了解以后，我们就开始要去观察，哦，那这是蚊子的部分。那你看假如说蚊子它能够了解苦集的话， 再进去水里面马上会死的这种苦啊、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颠倒之下以他为真实嘛，所以就跳进去嘛。那如果能够知道他是不真实的，是无我的，水光是不真实，是无我的，那不会加进去的。那这样不是灭吗？不是解脱？好、哦，这个苦集灭，我们每一个地方都这样跟他做解析，这样分析的话，你在平常会不会用？可以的，平常就不要给自己那么忙碌，那你这样观察、观察、观察。我们讲这么详细，大师是进净月的时候去弘法，你们在这边要用功一点，不要不思维、哦、要思维，这样才会进步的。好，第四种颠倒是以苦为乐。好，我们已经讲过苦苦、坏苦、行苦这三种苦、哦、或者说生苦、行苦两种苦，或者是八种苦。昨天传了一个简讯给一个同学，那个，然后跟他写了一些比较颓丧的话。有人昨天就问了，哦，我说现在是睡眠时间，不要吵我。然后早上还没有六点就已经又来吵我，到七点多还在吵我。那个是北部的一个北部的，这样你看那个他想了很多，然后电话一直这样问问问到我说好够了够了够了、哦、不要这样吵吵吵。我说你知道现在叫做什么苦吗？不晓得，因为他没有上过课嘛，他不在我们这些班三个班的，没有。我说你知道现在叫什么苦吗？不知道。我说这是五蕴炽盛苦里面的想蕴炽盛，对不对？联想的很多嘛，一直想，然后再执取那个想哦，那想象的，但是现在有点苦啊，很颓丧啊，弘法跑来跑去很累啦，压力很大啦，然后就想一大堆。自己的事情不会想哎、欸，你中哦，自己的事情不会想就想别人的事情，你看。那女众就想运自胜苦、哦、所以我就知道、哦、那个最好你们在家里面要跟先生讲、哦、你什么事情不要跟我讲，我自己这么制造烦恼已经够多了，不要再制造你们的烦恼。所以师父的事情、哦、最好是不要给居士知道，那个居士知道的话，居士会担心特别多、哦、除了王燕子之外，他的响应也是很麻烦的、哦、他想到整晚上睡不着，那叫响应自胜苦嘛，对不对？响应自胜苦。那如果你能够分析这个的话、哦、我现在叫做响应自胜苦，想了整个晚上还在想，像火在烧一样，对不对？那如果能够知道的话，响应自胜苦他的已经知道这个是苦了，知苦要离苦，好，那它原因在哪边？你会分析的话，而不会掉在那个炽盛苦里面。那你要分析那个原因，为什么会这样？四种颠倒嘛，是不是以无常为常？啊、哦，是不是以无我为我？想是想如杨艳，没有我，对不对？把它当有我嘛。还有你觉得想得很快乐。我好像在做菩萨，在帮忙谁，以苦为乐啊。人家他已经转一个念头，已经去过得很快乐了，还有你在想想的要命，想运自胜苦，担心这个挂碍那个，对吗？啊、哦，周修之最容易体会了、哦、他有时候他也想的特别多，他现在知道想如杨艳，不要想了。好，你知道这个，你就可以从这种地方解脱出来。那我们以苦为乐之下，你看看这个，有一个人跟我讲，他说，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哦，很快乐。但是相处久了以后，好像有一些冲突，或者有些看不惯、不满意的，好，分手了。分手以后一段时间以后，人在心情低落的时候，身体有病呢、啊，然后被关心、被呵护，哎，这个好像很好呢。然后，好又分手以后，思念总在分手后，思念总在分手后，分手以后，哎，觉得他很好，好，他回来以后，哦，两个又在一起，在一起以后哈、哦，这个时候分不开了。会不会这样？他本来知道，嗯，刚开始的时候以苦为乐嘛，对不对？恋爱的时候以苦为乐嘛，然后结婚的时候会发现两个意见很多冲突哦。这时候他知道苦，他没有苦没有极地的时候，他会以苦为乐，然后他知道这个哦，极地哦，以苦为乐啊。哦，那有一天分开以后，开始又忘了苦集啊。这时候碰到。那个身体不好、心情低落的时候，需要人家关心。一关心，哦，又在一起，又以苦为乐，对吗？那个不是像我们以前讲过的温水的青蛙吗？温水的青蛙，青蛙你如果跟它放在一个冰冷的地方、冰冷的水里面哦，它受不了，它赶快跳开，离开那个冰冷的水，免得冻死，对不对？它知道那个是危险的，是很苦的啊、哦，知道很容易了解。那你如果跟他放到热水的地方，他也知道那个是苦的，因为太热了，不赶快跳走的话，在上面在里面会烫死，所以赶快跳开。但是青蛙你跟他放到温水，好像我们在泡温泉啊、哦，那个在温水里面很舒服的，但是慢慢的。那个温水加热加热加热以后，你已经习惯那个温水，还有温水的温度，还有那种舒服感。等到加热到一个程度以后，哇，太热了，你要爬爬不出来了。那个温水的青蛙就被热水煮死，就死在那个热水里面了。啊，就是温水的青蛙。那个青蛙不会死在冰水跟热水里面，它是死在温水里面。那我们人也是一样，在爱情的温馨之下，就爱在里面的舒服感，就像那只青蛙一样，爱在里面。然后每一次你的爱人，哦，跟你甜言蜜语，哦，跟你温馨关怀，然后你一次一次，你的那个胃口越来越大。越来越从那边得到更多的爱，然后这个爱越来越多，到最后如果他变心的话，那你不是完了吗？所以这个很多就有那种什么婚变啊、外遇啊、自杀啊，什么自己一个不够还要找家人一起去啊、哦、那不管他变心还是说他死掉了，也会有这种现象。很多人那个配偶死了，然后他自己也跟着走，对不对？就是像这种情形嘛。那或者说自己走了走不开，也是这种情形，那不是很苦？但是在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温水的青蛙会觉得那是苦吗？从来没有人会觉得那个苦。现在我们已经有苦地跟极地了，我们知道了。好，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做，先把话讲清楚。能够关要关心、哦、但是不要用爱染心、哦、用关心不要爱染心，这是一个重点。如果没有关心没有慈心的话，我们这个世界就很冷漠，这是错的。但是爱染心会让你黏黏黏黏到像什么？刚开始好好的，我们煮菜的时候不是有油吗？煮菜的时候没有油的话，吃起来涩涩，啊、哦， 但是有的时候吃是很顺口的，很好吃。但是你看过那个抽油烟机里面的那个里面是什么东西吗？又黑又臭又黏又不能闻，对不对？那个就是长时间的久了以后就凝聚在那上面，你刚拿下来你根本那是什么东西都不要了。那如果我们在平常里面能够慈心去关怀别人，自己好别人也好，你会像那个菜里面的油润滑剂。但是你如果用到最后变成爱染啊黏啊，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小人之交就是那个黏黏黏哒哒的，那个就是像那个排油烟机抽出去的那种东西，哦，又黑又黏又臭，根本刚刚想要丢掉它了。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平常里面，我以前现在很少看到我们居士这样了，如果听说以前那个两个女生在一起那个手会牵手的，那个手指头勾手指头，奇怪为什么人要这样连在一起，有没有？我们同学还有这样的吗？不知道，因为我不要跟女生在一起，跟女生在一起等一下她跟我勾手我就完了，我就犯戒，好，不可以这样的。像这种事情，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其实很好。水来则来，去则去嘛，对不对？那小人之交甜如蜜，那个你要洗那个油就好了，洗那个油很难洗的，洗不掉了，不要让黏，好。所以我就很。对台南一个居士啊，那个男众啊，你看我下去台南，他碰到他电话中跟他联络，他本来已经预约好了要见面了，结果他有事情，我们男众会怎样？有事情就有事情啊，有事情你就办你的事情，我办我的，你办我的，然后你没有时间，那我就回埔里，就这样而已啊，很简单、干脆、明了、利落的。好，那如果。我们没有学的人会怎么样？你不是跟我说好了吗？为什么现在变心了？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事情嘛，都可能随时在无常变化之中嘛。你为什么要执着他常，叫他一定要配合你？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事情，不要非这样不可哦。以无常为常，你认为都一定要这样常恒，或者你是我的。那这样就很苦了，所以我们，尤其我们女众要特别注意这种事情，不要小人计较甜如蜜，当然男众里面也会有啦。我们佛陀既然会讲这个，表示说所有的众生都是这种状态，只是各有轻重不同而已，这是一种现象，那在无明里面。下一次我们会讲到十二因缘里面的无明，那十二因缘里面无明，我们会把无明讲比较详细一点。那在不正见里面，尤其在唯识里面会谈到的不正见，我们上一次讲到白法里面有讲到不正见这个地方见惑，它的名词是用见惑的那这个见惑，如果我们对缘起法能够很深入的观察，我们破这个见惑。那一破见惑就是出果圣人，那见惑要破比较快，真的要破的时候是比较快的，但是你如果没有缘起法的话，你根本破不了。那这个见惑如果破了以后，就是打开那个正道的门，你就可以直接通达涅槃这个，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有些地方它的一个说法叫五力使，使就是托嘛，使者那个在带路的人嘛，叫使嘛。那这个使就是烦恼的能够托我们去轮回的一个使使者的意思。那这种比较力的，他会拖着你到生死轮回，同时他也是比较容易断了五力使。 比较容易断的烦恼。好，只要有法，它比较容易断。那贪嗔痴慢疑，哦，二十个水烦恼，这个是这个习性要断，要下点功夫，但是也不是困难啊，哦。那我们如果了解的话，对五逆识，我们要真的认识它以后，你要断烦恼就比较快。好，哦，那要破这个见后，你在缘起法上如果能够深深的观察，那也会比较容易得力的。那在这个身见，哦，身见还有边见、邪见、戒禁体见跟见己见这五个五逆识之下，我们真的了解的话，那我们如果从缘起法上这样升观，那很快。那身见我们，哦，已经有谈到的是五蕴为我。那我们在做观的时候，我们都会去观色受想行识，色如巨墨，受如水泡，想如羊焰，行如芭蕉，事如幻视。我们去观的话，其实就有力量。哦，一般人很怕在这个吉利上面叫他反过来逆生死流，一般人都很怕的。哦，所以当我们真的认识什么是吉，你就抓住生病的人，如果医生能够诊断出我们的病因呢，他要下药他还知道怎么下药。那我们如果能够自己知道自己的病因在哪边，那要下药就快了，哦，要治疗就很容易。好，那个身见就是以色身为我，以受身受蕴为我，以想蕴为我，以行蕴为我，以识蕴为我，这个叫身见。身见的意思，在这个身，它的意思不是只有指身体，叫做身见，是我见的意思。但是一般众生平常里面是容易以有形有相的这个身体为我，所以就以无用这个身见来做代表。那以五蕴为我，因为我们平常话比较容易理解嘛。我生病了啦，哦，你怎么不带我去看医生？对吗？自己看医生自己去就好了，为什么还要人家带？哦，在结婚之前，那个一个人都独来独往，对不对？那为什么一结婚以后，一定要先生，哦，一定要太太陪我去看医生？好，哦，那个就是依赖性啊，其实可以不用这么依赖的。好，那在这个地方生病的时候，说我病了，那这个我是指什么？指身体，身体生病了，所以这个身体为我，哦，那这是身见的色蕴的部分。好，那以受蕴为我，讲说我好苦哦，我好快乐，快乐就是我，那痛苦就是我，对不对？好，那在这个地方这种错觉，所以到这边稍微有点理解的话就知道了。同学之间如果在讲的时候，哦，这个我如果能够慢慢的不再用这个我字的时候，我这是对外人讲的，同学之间还是对自己讲，哦，少说这个我比较能够跳出来。那跟其他的法师在谈的时候，在教他，根尘世处作为受想思这些，哦，这些的时候，他常常讲，哦，我的眼睛，哦，看到什么东西，哦，我的耳朵听到什么东西，叫他说不要讲我，可以吗？哦，好好好，但是又想我听到你的声音呢，我的耳朵听到你的声音好了，还是我的耳朵。这个习惯性，哦，变成根深蒂固，那个身见我见就是这样存在的，放不下。所以能够从这个语言上先去 解脱的话，这才是第一步而已。哦，好苦哦，不要说我好苦，说现在，生根接触促成生起生世以后接触之下生起是苦的，生病的苦，这是病苦，对不对？王恩子是这样， 然后慢慢又就会享受孤独，一个人其实很自由的。好，好，这个苦受、乐受，这个它只是苦而已，因缘生起的苦，因缘生起的乐，这样而已，没有什么我。好，还好我们都已经在那个五蕴白法里面用一点功了，会比较容易体会了。好，那在想运里面，哦，欸，我昨天想到你哦，不是真的 想到你啦，眼睛不要那么大，这只是举例说明而已。听到说我想到你，然后每一个人心中都想说，师父真的想我吗？那不是很颠倒，对不对？耳根借助生成，那的想不是我，他只是因缘和合的想，这样而已。不要听到想就心中就想一个想象出来，然后在这个想当中认为那就是我，这能理解吗？能够理解就是已经 很用功的了，在这个地方真的能够理解就已经算是非常用功了。如果是在别的班，这个都要考试的，这一班慢慢都没有机会考试的。哦，别的班常常马上临场要考试，看看你到底落入什么状况。哦，刚才讲说这样的一种说法，马上我，哦，有人眼睛就大起来，尤其是王燕子眼睛就大起来，师父好想你，这样眼睛就大了。所以有一个人，故意去菜市场。哦，他去测试一下，在菜市场那边很多，大部分都女中去买菜嘛，哦，当然也有男中，包括以前我都会去买。那他站在那个菜市场那里面，哦，就说了两个字，所有的女中，可能男中也有，男中比较少，所以不讲男中，但所有的女中都回头过来看他，他在叫一个人名字，那个人名字叫做美女丽露啊，所有的女众通通回头过来看看，是不是在叫我？叫一个美女娘娘，大家都歪头在看，是不是美女是我？这个耳根接触生成，生起耳是这个触之下，生起了乐受，这个响应里面想说，美女就是我，我就是美女，对不对？这个响应是不是我？是不是这样认为？可以理解吗？现在这些讲法，不要现在听到这些开始落入另外一个想象哦，不要这么颠倒好不好？哦，你心中已经取了一个像了，升起一个那个美女的像，这个美女就是我，就是美女这个像的时候，然后就掉在里面，爱在里面，就转不出来啊。那是不是急？如果这样想的时候，爱在里面，那最好你的女儿最好小心一点，以后人家跟她灌迷汤，她很多这种想运自胜苦，一直想想想，她早上要去工作还是要去念书要去上班，他在镜子面前本来三分钟就可以，灌洗完毕了，洗了一小时还不出来，不是在洗，是在照镜子，哪个地方要把它装扮得更美一点，最好小时候就把孩子教好，哦，要不然灌迷汤很容易享运自胜苦的，就醉在那个享运里面，谁爱谁，起一个常乐我净啊，去探探那个色受想行识，对不对？对吗？啊，好，那这个身见里面呢，啊，再来行运之正苦，好的，那个行运以行运为我。如果说我好讨厌你，讨厌是不是嗔？讨厌是嗔吗？讨厌这种嗔状态，那是行运。对不对？以行因为我讨厌你，讨厌就是我，我就是讨厌。 啊，我的心没有人要理我，没有人要理我，我找你，你也不要来跟我见面啊，我打电话给你，你也不跟我接电话，这个心没有依靠，这个心就是我，我就是这个心，这样了解吗？那这个身见，你看，有这个身见，有这个自我的时候，身见就是自我，就是我见。那这样是不是会升起很多的烦恼出来？多严重的事情呢、啊？很严重。那我们就会从这个地方，你会发现，从这个地方，如果真的认识他，哦，从色受想行识观。没有这个自我的时候，色如巨墨，受如水泡，想如阳焰，行如芭蕉，事如幻视，这样观没有。那平常你能够这样做观，耳根接触声尘，眼根接触触尘，眼根接触色尘，身根接触触尘，啊、哦，这样六根六尘六识合合受想识这样观的时候，天下太平。六处路当中，如始知无常、苦、无我，这样才会没事哦。还好我们这边都安全年龄了，人家不会去找我们的麻烦。如果是那个儿子、女儿的话，那就比较注意一点了。